不爱不缺席，亲情永不息。
神应许说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《父爱不缺席》，
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。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安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成明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父爱不缺席》。
是。安好跟成敏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建设性管教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就是要防止或预防孩子的不当行为。
嗯，
那我们跟大家也说了，父母越能够预防孩子不良行为的发生，以后在管教的时候面临的压力就会越低。这种防止不当行为啊，有四种方法。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父母要以身作则，孩子效法父母怎么去做。那如果父母一直在给孩子一个正向的榜样的力量，那么孩子就会效法父母。第二种防止不当行为的方式呢，我们就是要肯定孩子的好行为好习惯，做了好事有好行为，就常常的表扬他们，及时的夸奖他们，让他们强化这些好的行为好的做法。那么这些不好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，或者是不去做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防止不当行为的后两种方法，就是要建立公平的规则和界限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权利和责任是要挂钩的。
对，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公平的规则和界限。我们需要呢，操练下边的两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家庭呢，需要一个被大家充分理解的家规，也就是一些界限。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呢，在一个安全的范围里边，你可以有自由的活动。让孩子知道自由和放纵不是一回事情。
是的，
所有的自由是要在一个规范里边，在安全的家规的一个范围里边。
是的。
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平衡这个爱和管教，不可以缺乏亲密关系，然后呢，单方面的只管教。或者是惩罚，这样子呢会导致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会叛逆。有了亲密的关系呢，管教呢就会带来很好的效果。
是的，成敏兄给大家分享的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也都知道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对吧？所以说有了规则和界限呢，是让孩子知道你在这个规则界限之内做事啊、说话呀、活动啊都可以享受这种自由的。但是你一旦突破了这个规则和界限，那就是爸妈不允许你做的事了，你就不能去做。一旦做了，你就得要面临惩罚，或者是承担做了这件事的后果。那么第二个也是我们实施家规或者是建立界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这个关系。我们常常也说嘛，有了关系就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没有关系，任何事情都有关系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父母跟孩子间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孩子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不太那么明白你给他制定的每一项规则或者是界限，甚至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都不在乎。但是他却能够很好的回应我们父母对他的爱。那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要想很好的借着这些规则和界限来管教孩子、约束孩子，前提得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父母对他的爱。只有在爱的前提下去管教孩子，才愿意出于这种爱的回应他来遵守父母给他定的这些规则界限。所以说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
对，就是有了这个亲密关系和给孩子的爱呢，这是一个给孩子之间呢有一个信任的基础。孩子就信任你，说你虽然有时候很严厉，虽然会设立一些规则不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他会明白，会相信父亲或者是母亲，这是对他自己好的，是对他的安全或者为他的成长好的。
对， 这个规则和界限呢，仔细想一想，也是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的一份礼物。
嗯，
如果没有规则和界限呢，只会让孩子感觉到混乱和迷茫。看似好像说我们对孩子不约束，他怎么能够混乱和迷茫呢？不管他不更好吗？
嗯，
但是孩子却不知道哪些事情他能做，甚至是哪些事情要做到什么程度。
嗯，
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给孩子可靠的界限，制定了一些好的家规，他们能够在这种健康的环境中去长大，给孩子能够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安全感，孩子就能够知道，哦，爸妈既然不允许我做这些事儿，是为着我的安全来负责的，那我就可以在遵守家规、遵守爸妈给我的界限的前提下，可以自由地发挥我自己的潜力，放手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
嗯，
有了规则和界限，是有利于孩子更健康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的。
嗯，
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呢，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，当然呢，现在被证明它是错的。那个年代认为什么呢？孩子应该是能够长大之后慢慢地懂规则，就是说长大了之后就懂事了。所以他们从小呢，对孩子的约束就很少，放养孩子。结果呢，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恰恰带来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。
嗯，
所以说当家庭制定规则并在爱的环境中去实施的时候，就会比那些毫无约束的孩子会有更多的自由，成长的也会更健康。
嗯，
一个爸爸就说道，我所理解的管教和自由的关系是这样的，不给孩子任何的限制、规则和界限，实际上是害孩子的，实际上对他们是不好的。
嗯，
只有给孩子适当的界限和规则，他们才可以在这些界限规则里面自由的飞翔。
想到这个制定这些规则和界限呢，我就想到一位牧师说的一个画面啊。
嗯，
这个是他举的个例子，大概10多年前我听这个牧师说的这个画面，他说有一个学校呢，操场旁边下边有个悬崖的。
嗯，
比较危险。然后呢，学校呢就会把这个悬崖边上就是建起了这个栅栏，让大家不要过去，告诉孩子们，你们在栅栏里边玩，怎么玩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走进这个栅栏，不要走到外边去，告诉这些孩子，你不要去好奇。然后呢，孩子他们听完了之后就觉得，诶，很有安全感啊。
嗯，
这么大一片地方，到处都可以玩，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栅栏那边去。
是的，
这个学校这么规定是对我们的安全着想的。
嗯，
我们就遵守就好了，我们在里边怎么玩都行。所以我们制定的界限和规则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。
是的，
所以孩子明白了这一点，然后呢他就不会去走到那个栅栏外边掉下去的。
对，这个是合乎圣经真理的。
嗯，
神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也是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，哪些事情不能做。圣经通篇实际上告诉我们的都是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扎根，圣经吩咐我们的话我们要去听，我们要去行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规则和界限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或者是做了与圣经相违背的事情，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。罪就会带来一定的后果。所以说规则和界限是对孩子的礼物，是对孩子的保护。
嗯，
那当然呢，提到规则和界限的时候，我们又不得不谈这个规则和界限制定的时候呢，也需要平衡弹性和底线。底线就是刚才程敏兄举的那个例子，就是那个栅栏，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有危险。所以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对于父母来说，这个规则界限是孩子不能够触碰的底线，但是在规则之内，那弹性就大了。
嗯，
可以充分的享受自由。我们制定规则和界限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我们家庭里面不能够妥协的底线，这个作为父母你一定要坚持的。
嗯，
在我们家里我们告诉孩子不准说谎。为啥不能说谎呢？要跟他们解释，因为你说谎就会破坏家人之间信任的关系，再说的话别人就不信了。孩子对父母有什么请求，那父母就首先要怀疑他是真的是假的，所以说不能说谎，这就是我们教导孩子的一个底线。那弹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认为孩子没触碰说谎的底线，比如说他开开玩笑，甚至有的时候呢高兴了可能会说出一些什么话，但是他不是谎话，我们能够接受，那我们就说好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 但是一旦知道他说谎了，或发现他说谎了，就要及时的说不。
嗯，
所以说这个不和好的，那这就类似于抓大放小。
我又想说另外一点，就是界限和家规，其实呢，就是有言在先。
对，
我们先说好了，好处就是当孩子犯这个规则的时候，父母可以惩罚，惩罚孩子的时候，他就会心服口服，因为这个是有言在先的一个规定。相对于有时候父母没有设立好这个界限和规定的时候，凭着父母的血气和他的情绪来规定一条，就说哎，这个什么，你的手没有拿到碗吃饭，以前从来没提过，突然就说出这个规定来，你的手为什么不拿碗啊，
嗯，
骂一顿，这孩子就会非常委屈，对吧？
对，
因为你提前没给我讲过呀，怎么会突然间就蹦这个出来了，是不是父母今天情绪不好了，拿这个原因说你一顿，
嗯，
孩子是非常的不服气的。
对，
而且这个是主观的，随时规定出来的，临时规定的，
看爸妈心情。
对啊，所以孩子是很蒙圈的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个东西，那你干嘛不早说，你都从来都没说过，突然间就惩罚我了。如果说我们孩子哎呀手没拿完，你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，那你就提前说，或者说以前没说过，你就说孩子，我以前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情，我希望你吃饭的时候要抬着碗，这样比较有礼貌。
嗯，
我以前没有跟你说过，但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以后希望你抬着碗。这就是设立界限的一个过程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的家规都一股脑全部都想好，凡是我孩子犯的时候，我们都先想一下，我以前有没有有言在先说过了。
嗯，
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分清这个孩子，他做这件不好的事情，他是出于幼稚还是出于愚昧。
对，
就是幼稚的话，以前他从来就没有知道过这个，你要告诉他。
嗯，
如果是愚昧的话，愚昧就是说你已经跟他说过了，他明明这个是错的，他还要去犯，这个就是愚昧，那是需要给他有规范的，不是说一定要重罚，就是有相应的责备或者是处罚给他。
对，这里有一个爸爸哈，他就回忆他自己13岁的时候一个经历，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我13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曾向我们的父母提出了一个疯狂的异想天开的计划，他要和他的一个朋友骑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去骑行，然后呢中途呢还要到一个地方去露营，
嗯，
并且时间还不短，大概有一个星期。自己那个时候说呢，那是我13岁啊，这是我的一场冒险计划，信心满满跟他的朋友一起去找他的父母去说。然后他的父母呢听完他的冒险计划之后呢也没有太大反应，就是平静地回复了简单的两个字，不行，然后就走开了。然后他的朋友这个时候就跟他说，你快去呀，再去找你爸妈，再去说一说呀，你没有努力就放弃了，你怎么知道你再坚持坚持他们不会同意呢，快去快去找他们再说一说。然后他就说道，他说你不懂，我即使站在我爸妈面前一直说到世界末日，答案也永远都会是这样的。
嗯，
因为他们之前就跟我说过，这种冒险的行为没成年之前绝对是不允许做的。
嗯，
我知道了这一点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，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清楚，但是我如今希望能够把这种力量、这种坚定、这种安全感传递给我的孩子。
嗯，那防止不当行为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哈，就是权利和责任呢要挂钩。
嗯，
在我们给孩子有权利的时候，让他在界限里边给他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去做一些什么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告诉他生活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如果是需要在别人或者是父母给你服务的时候呢，也需要做出一些相应的付出。
嗯，
也许孩子年纪不够，他并不能够和他接受服务对等的，但是呢他要有这个意识，比如说你想跟朋友出去玩，是不是先要把功课也做好啊？
嗯，
是不是要把家里的碗给洗一下啊？把衣服折一下呀？
嗯，
这些告诉孩子长大之后不会说一味的奢求别人的给予。
嗯，从小就是要告诉孩子，要想得到回报，你必须要付出， 你要想享受权利，你也得承担责任。
嗯，
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要不断的锻炼他们，或者是操练他们去执行的。刚才陈敏兄也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，实际上这些呢，都是孩子在家里面能够锻炼到权利和责任相挂钩的。这种好的方式呢，就是要分配孩子做一些家务。
嗯，
就是我们得要告诉孩子，这个家不仅仅是爸妈的，也是你们的，你们也要承担家务。你要先折好衣服，然后你再去玩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从小告诉孩子的，也要锻炼孩子的。通过让孩子完成一些家务，孩子呢从中也能够获得这种满足感，以及锻炼他们勤劳忍耐这样的一个好品格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让孩子做家务啊，可能孩子不愿意做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不对的。我们常常让孩子做家务的时候，先贬损孩子，看你这房间乱成什么样了，就不知道收拾收拾，都无处下脚了，
嗯，
赶快收拾收拾。孩子往往不太会那么情愿去收拾，因为你先侮辱了他的人格。
嗯，
我觉得孩子多半不太愿意，即使收拾了，心里感受的也是不快乐的。
嗯，
那爸爸妈妈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，爸爸妈妈努力工作赚钱，供家里吃穿用度和消费。这样做呢，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你们，爱这个家，珍惜这个家。所以说呢，爸爸妈妈也非常感谢你们，通过完成我们交给你们的这些家务，也能够使你们为这个家的幸福和快乐做出贡献。
嗯，
你们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小帮手，谢谢你们帮助爸爸妈妈，帮助这个家。
嗯，
我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语言的方式来告诉孩子，让孩子既能够感受到做家务也是我们爱这个家的表现，
嗯，
他会出于爱这个家，爱爸妈去做这些家务。
嗯，为他们的认可，为他们的表扬，再加上又给他们一些权利，来让他们学习对他该做的事情来负一个责任，对这个家庭有一种责任感。
是的，我们用了前后两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如何防止孩子不当行为的发生，防患于未然，有利于孩子更健康的成长。今天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见。
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，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，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，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。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，言辞不多，却是全家的肩膀，养育栽培，供应和保护，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。
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谢谢你一生的付出，换我来照顾，换我来祝福，你是我永远的英雄。爸爸，亲爱的爸爸，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，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，我爱你，我的爸爸。
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，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 这人变为有福。
圣经天天读，照亮心灵路，主话常默想，句句有祝福。
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。
亲亲的家人们好，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题目是懊悔。我们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4章第6节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：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本杰明·迪斯雷利不仅是一位小说家，还是20世纪杰出的政治家，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。可是说到自己的一生，他在作品中写道：少年时轻狂，成年后百般钻营，老年时追悔莫及。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可以轻易想起许多懊悔的事情，曾冒险涉足投资领域，结果赔得一塌糊涂，负债累累，曾与一位交际花关系暧昧，因此备受众人非议，名声一落千丈，曾在作品里尖酸刻薄地批评同僚，使自己四面楚歌，曾坚持不抱怨不解释的个人原则，使他在政治舞台上寸步难行。值得懊悔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。当以赛亚看到自己身处的社会时，同样也满心懊悔。忆起从前上帝同在的日子时，以赛亚大声呼喊道：你曾行我们不能力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，但是那日子一去不返。他只能一心盼望往日美好重现。在以赛亚生活的年代，人们远离上帝，肆意作恶，因此他向上帝认罪说：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人犯罪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笑话。以色列百姓曾大蒙祝福，圣经上说：从古以来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可是他们没有继续等候上帝。虽然以赛亚明白耶和华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但以色列百姓拒不遵守耶和华的道，于是像叶子渐渐枯干。然而耶和华对他们的爱并没有改变，仍然是他们的父亲，仍然是塑造他们的陶匠。只要他们真心悔改，山岭就会再次震动。并非所有人都要等到年老才会心生懊悔，有时人们会在沉思中重温前尘往事，重新评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然后心生悔意。这时悔不当初的念头挥之不去，如果往日重现的种种假设层出不穷，从前的各种过错历历在目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发现令人扼腕叹息，那么亡羊补牢未为晚矣。我们只要肯改，仍然是可以重拾希望。想要不欠棺材不落泪的悲剧不在自己身上发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早点学会落泪， 话说回来，哪怕棺材已经到了眼前，落泪也还是必要的，因为他总好过死不悔改，而且上帝总是会为认罪悔改者开出一条路的。
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愿你的脸上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耶稣啊，牵着我的手，引我们会软弱跌倒，在世上虽有苦难，但你已胜过世界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